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旧约历史书的导论，希望能够带领大家进入历史书所呈现的世界里面。今天是第二讲，上一讲的最后一个部分，我有请大家想一想对历史书史书的定义，也谈到大家现在对史书的想法或定义可能跟古人不太一样。我们也谈到旧约这些历史书的内容都是经过选择与编排的，并且有一个目的。以列王记为例，列王记是要回答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最后会落入巴比伦王的手中。延续着这个对历史定义的话题，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希伯来圣经、希伯来文化是怎样想、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旧约希伯来圣经，也就是犹太教的经典，他们把希伯来文圣经分为三个大部分。这三个大部分是妥拉、先知跟著作。著作也有圣卷的别称。妥拉、先知跟著作，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并没有历史书这个选项？那这三个部分分别包含了哪些书卷呢？妥拉所包含的是大家熟悉的摩西五经，也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而先知则分成了前先知书跟后先知书两大部分。这里的前先知与后先知的前后是在讲什么样子的前后呢？我先跟大家讲前先知书与后先知书所分别包含的书卷，大家可以先自己观察看看。前先知书当中所包含的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我们熟知的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在希伯来圣经中原初一开始都是一卷书，所以前先知书有四卷。从约书亚记到列王记，继续了以色列民从进迦南地到被逐出迦南地的故事。后先知书呢，则包含了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跟十二小先知书。当中十二小先知书原先也是一卷书。十二小先知书就是何西阿、约珥、阿摩斯，我们跳一下中间的几位，一直到最后的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总共是十二小先知书。所以前先知书的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是从以色列民刚进迦南地大约是主前十三世纪，一直讲到耶路撒冷被围困攻破的时期，大约是主前六世纪。而后先知书当中，像阿摩斯、和西阿、 则是在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期，是主前八世纪。以赛亚书是在南国亚哈斯王的时候，也是主前八世纪，是远晚于以色列进迦南地的主前十三世纪。而先知书当中最后的哈该、撒加利亚则都要到归回的时期了，马拉基更是晚。所以这些后先知书的书卷为什么叫后呢？是因为他们的历史背景所涵盖的时间的确是比较晚的，比较后的。但其实最有趣的是，希伯来圣经把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是归类在先知，这非常的有意思，反映了希伯来人如何来看待这四卷书的内容，他们觉得跟先知有关。我们很多人听到先知会觉得先知的主要服事重点在于未卜先知，其实不是这样。旧约先知的服事其实很多时候是在针对他们的听众，对当下所发生的重要事件或是危机提出属于上帝眼光、拥有上帝眼界的信息。这当中很多时候是要以色列民悔改。不知道大家每天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这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国际大事，或是每天发生在我们工作、学校、邻里间的各种事件，大家是怎样的来看待这些所谓的新闻、所谓的事件呢？我想举一段《列王记》当中的经文来跟大家看看，《列王记》的作者是怎样来看待所谓的国家大事呢？或许我们可以稍微的猜一下，为什么希伯来圣经会把约书亚记到列王记归类为先知。列王记下14章23到27节，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士革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罗波安与他列祖以色列诸王统帅，他儿子撒加利亚接续他作王。这一段谈到是北国以色列的耶罗波安二世，注意哦，是耶罗波安二世而不是开国的耶罗波安一世。耶罗波安二世作王的时候是在主前的八世纪，与他同期相对应的南国君王是乌西亚，就是那位先知以赛亚说到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我见主高高坐在宝座上的那位乌西亚。这位耶罗波安二世列王记的作者是怎么样评价他的呢？他作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其实如果大家去读耶罗波安二世执政时期的阿摩斯书，你会发现在耶罗波安二世当政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国中有许多的不公不义。按照列王记作者的评价，耶罗波安是一个坏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而按照旧约生命记的传统，按照摩西的律法，当一个君王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是要受罚的。但是第一，大家看看这位君王在位了多久？41年，相当的久啊。第二，这位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的国运如何呢？那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国运昌盛。你看，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各位弟兄姐妹知道这有多大吗？这几乎是所罗门盛世时的国土疆界。这时候，有一位先知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让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是约拿，你天天看到你的君王对上帝不忠心，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呢，做王位41年，并且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请问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有没有可能会觉得真是不公平，天道不仁？但是先知约拿却有一种从上帝而来的眼光，他看出今天北国以色列国运昌盛，国运昌隆，不是因为君王有多好，而是上帝有多怜悯以色列。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我们一般人可能很容易被恶吸引住目光，我们怨叹为什么坏人当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惩罚。但是先知约拿却从耶罗波安二世的攻击里看见是上帝怜悯以色列人，所以要借耶罗波安的手拯救以色列人。耶罗波安只是上帝的工具，这就是先知的眼光。而前先知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就是从先知的角度、先知的眼光来看以色列的历史，来重述以色列的历史。在这一点上，这样书写重述历史的观点跟后先知书当中的以赛亚书、耶利米书是有类似的地方。旧约历史书从来都没有意图要发现、要客观还原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做到。就像我们在第一讲与大家谈过的，旧约历史书是要透过先知的角度、 透过先知的观点来重述以色列民的历史。所以像士师记第二章也是一样，士师记第二章八到十六节，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你看这一段对士师时期历史的重述，这个作者有一个从上帝而来先知的观点。他说，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被列国蹂躏，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也不知道上帝为他们祖先所行的事，他们去侍奉别神，所以上帝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大家要知道，古代近东两国交战，一方胜了另外一方，大家会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作战的士兵很多吗？是军备很充足很精良吗？是战术很厉害吗？都不是。他们会认为是我的神比你的神厉害，所以我打了胜仗。所以这个作者要说，过去我们为什么会输，不是因为上帝比较弱，而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上帝，所以上帝把我们交在列邦的手中。然后呢，后来上帝又兴起士师拯救他们，对不对？但是上帝兴起士师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多好，也不是以色列人有多敬虔，一点也不，纯粹是因为上帝怜悯困苦的以色列人，所以上帝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介绍完了前先知书，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著作，或称圣卷。著作或圣卷包含了哪一些书卷呢？包含了诗篇、箴言、约伯记，还有雅歌、路德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还有但以理书、以斯拉尼西米记。以斯拉尼西米原本在希伯来圣经也是一卷书，还有历代志，同样的，历代志上下原本也是一卷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门课程里的路德记、以斯帖记、以斯拉尼西米记、历代志，并没有跟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 放在同一个种类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其实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路德记、以斯帖记的内容，甚至是以斯拉尼西米，是不是的确跟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不太一样呢？特别是以斯帖记，其实宗教信仰的色彩很淡，整卷书没有一次提到上帝，也没有提到律法，更没有提到什么行在上帝眼中看为正看为恶的事。路德记也是三个小人物的故事，跟我们刚刚讲的前先知书的风格很不一样。其实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是比较风格统一的书卷，似乎有一个统一的主题，而且呢，这个主题似乎是跟生命记最后遵命蒙福、违约遭祸的主题有关。所以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又有学者称为生命记历史，指有着生命记史观，史观是历史的史，观点的观，有着生命记视角所重述的历史。关于这一点，我们之后还会提到。最后，在我们进入下一讲约书亚记之前，我们还要有些预备动作。首先，让我们将自己放入历史的洪流之中，让我们穿越回到那个上古蛮荒的时代。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又是多久以前呢？若以中华民族的历史来看，其实东周的春秋时代，孔子大概是主前551年之后，比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的被掳还要晚。所以如果春秋时代的孔子都比南国被掳还晚，大家就可以想象整个旧约历史所涵盖的年代范围是多么多么的古早。而关于很古早的年代，在考古学上大家也可能听过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那我们的约书亚记大约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两处经文。约书亚记17章16节，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抱怨，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正室，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州之地，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还有士师记一章19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两处经文当中，住在平原的迦南人已经开始知道怎么用铁，还可以用铁来做铁车。但是呢，在这时候的以色列还没有发展出用铁的技术，以色列还没有进入铁器时代，还在青铜时代的晚期，大约是主前13世纪的时候。其实关于圣经所记叙事件的年代，学界争议还有很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去想象那样一个远古 蛮荒的时代，我们就不会把太多我们现代的观念投射进去。约书亚记是接续着五经所开展的故事。其实老早在民数记十三、十四章的时候，摩西就已经打发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因为出埃及的目的就是要进迦南地。但是这十二个探子当中，只有约书亚和迦勒是有信心的，其余的探子都吓个半死，说那地是吞吃居民之地。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上帝震怒，上帝启示，这一代所有不相信上帝的以色列人都要倒闭在旷野，而他们的儿女也在旷野漂流了40年，按探子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就知道上帝与以色列人疏远了。而生命记开头就是在这40年之后，出埃及的第一代人都倒闭了之后，摩西在摩押平原勉励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讲论过去上帝对以色列所行的事，勉励他们现在当刚强壮胆的承接起使命来打进迦南地。为什么进入迦南地这么重要？因为这与原先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有关。上帝要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家，因为上帝要使他成为大民，成为大国。为什么？因为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国而蒙福。那如何成为一个大民大国呢？你首先要有土地，没有土地，什么都谈不了。而且这块地不是在埃及，也不是在旷野，就是原先在先祖承受应许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来到了约书亚记，就是以色列人的第二代，终于要预备渡过约旦河，征服应许之地的开始。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们下一讲再会。
星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心灵的深处。
星星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为我打通